爱，那个见证，那个生命从他里面出来。那我想最后简单一分钟讲完他的结局啊，那不是结局了，这个改变啊。那这个去年前年，他们就常常被人家请到各地去做见证，到欧洲，到香港。那他的母亲讲到说，这个前年好像在那个年底在香港，他妈妈在那里传福音啊，然后他儿子上去做见证。那个儿子整个被主改过来，主就一点一点改变他啊。那个儿子上去跟大家做见证，他说："不是 Doctor 医治了我，不是我的父母亲医治了我啊，也不是地上任何的人医治了我，他乃是 Jesus 耶稣啊。他用一个非常 unique way， 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，耶稣医治了我。他在那里跟大家做见证，侃侃而谈见证耶稣的荣耀。那个母亲说，当我儿子做完见证的时候，我上去呼召啊，愿意信主人到前面来。"他说："你们如果去过电影院，你就知道电影那个结束散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"他说："几百个人跑着急着走到前面来信耶稣。"他那天跟弟兄姊妹做见证，讲到这个孩子，我没有空多说啊。那个孩子神怎么带领他，怎么经过的过程，神赐坐在他的身上。啊，那天这样一个孩子站在那边亲口做见证啊，神医治了他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孩子，我们的孩子都大家都算健康，对不对？但是就算有问题。就算他有缺陷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神能够借着这件事情，把一些特别属灵的福分做在我们身上，也可以把一些特别属灵的福分借着我们去传给别人。所以我想，我们都认识这个厄婉的詹弟兄、詹姊妹啊，他那个孩子已经21岁，到现在都是躺在轮椅上，要用尿布啊、大小便、洗澡都要爸爸妈妈照顾他啊，每一顿饭都要打成碎碎的，一口一口喂他，20多年。你去从他父母身上，你看见他们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，你会敬拜主。那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子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可能问题都不是这样子的严重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应该去埋怨啊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孩子，要花功夫去栽培他们。所以借着孩子，神反映我们啊，神提醒我们，神也照出我们时代的情形。孩子不听话，提醒我们不听话。孩子不孝顺，提醒我们对神的心可能也出了问题。我们父母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身教啊。那底下我们讲到父母跟儿女的本分，我想很简单的提了啊。因为我说过，圣经的话是清清楚楚的。那我没有意识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带孩子，因为我自己是个学生啊，我都在学。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原则啊，做儿女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啊。那第一件事情要叫他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。以弗所书说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哥罗西书说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孩子听我们话啊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个暴君，我们觉得你一定要听我，我发脾气你不听我，我觉得我没有尊严。要孩子听我们话，是要在他身上培养一个生命，那这个生命对他是一个祝福。你这是神说的，顺服对孩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。他聪明，他的才智，他的 skill， 他的钢琴，他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是他里面能够顺服，对自己的父母学会顺服。啊，亲爱的弟兄，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，爱孩子不忍心打孩子啊，特别孩子很小的时候啊。但是很多的专家都告诉我们，就是0岁到5岁，甚至更仔细一点讲，0岁到3岁是孩子生命定型的时候。这就像你在一个工厂里面啊。那个做产品是最后的步骤，那前面打模子是最重要的。你模子没打好的话，底下所有的产品通通一个模子出来的，通通做歪，通通做不好。所以孩子他 这一生啊，他怎么样子跟人相处，他将来怎样跟他的妻子相处，他将来怎样跟他的老板相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完全建造于他在这个幼年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怎么去培育他那一个顺服的生命啊，让他这个人不会那样子自我发展到极点，他会那样子的自私，那样子的霸道，他会知道在至少在主的面前，他学习他要来顺服神。所以不管你把这个孩子将来丢到哪里去，他将来到外面读书也好，外面出去做事也好，他不管在哪里，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会成为他的保护，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。他如果从小不知道顺服父母的话，他就不容易去顺服那个看不见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教孩子啊，这决定不是因为为了我，为了我的方便。你孩子不让他从小学顺服，在别人面前这个丢脸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啊。 我知道很多人有的孩子到别人家盆景就去尿尿啊，或者把图画的乱七八糟啊，把人家墙壁画的乱七八糟，新地毯就撒下去，那这个东西会在人家心里面造成一些痛哈、啊。那这个先不管了啊。但是呢，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管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孩子不顺服，他决定撒谎，你要花许多的功夫在孩子的身上。其实孩子从小生下来，我说他像张白纸，他什么习惯都没有。那父母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你培养他一个好的习惯，你把他一些习惯建立起来，借着他的顺服把他建立一些好的习惯，那这个好的习惯一辈子是他的祝福，一辈子是他的祝福。所以没有一个小孩子喜欢束缚的，对不对？可当你这样子在主的面前为着爱他，你在这里帮助他的时候，你可以培养出那个好的信心。那圣经上里面，我想我们看看两三节就好了啊，因为圣经经文太多，我们只要读一两节，看看圣经上怎么说啊。像箴言十三章啊，778页，那779页，24节，13章24节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啊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管孩子是表示我不够爱他，正好相反，你真正爱他，圣经上说你一定要管他，你不管他反而是说你不 care 这个孩子。我不知道已经读过多少个见证啊，弟兄姊妹，这 不是偶尔听到的一个啊。那青少年到了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会反叛，会离家出走，他们会抗拒父母，那么到最后他们太多的青年人做了见证，他说我知道我的父母根本不爱我，因为当我犯错的时候他们不管我，他们让我错，因为我犯了错，我明明知道我故意去做这件事情，我明明知道我是在做一件错事，我希望我父母注意到我做错了，但是他们不 pay attention。 所以他说从这些事情连我做错了他都不知道来管我，来纠正我，我将来碰到危险碰他需要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管我。这样子的见证我听过太多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惹人烦惹人讨厌不欢迎那是一件另外的事啊。那扒着我们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忍用，那也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教孩子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别人家，不是你自己，是你的孩子。真的，你如果爱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管教他，就圣经上说你如果真爱孩子随时管教，当死的而且要硬死的，要及时的啊。所以这个我那天看过一本书啊，一个心理专家告诉我们，他说管孩子决定要当时，如果是在众人面前你不好意思这个羞辱他或者让他觉得 embarrass， 把他带到旁边去。他说有很多的妈妈常常做了一件事情啊，他孩子不乖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啊，你再不乖等他晚上回来我要告诉 daddy。 他说这样子的管教完全 useless， 而且对孩子造成精神的折磨，因为他不知道晚上会怎么样。如果你晚上真的告诉 Daddy， 那以后这种事情他一样会怕，他整天活在恐惧里面。但如果你不告诉 Daddy， 他几次以后他知道 I don't care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跟那些在家里面当妈妈的啊，我希望我们都跟丈夫我们夫妻一定要同心，孩子错当时就管，决定不要留给爸爸管，这是错的，因为他是你的孩子，他绝对是你的孩子，而且我们管孩子绝对是为了爱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决定要爱他，底下会讲到父母亲管孩子该注意的事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孩子的这一面，孩子不管他是害他啊。圣经上说的更重，你如果不管你的孩子，表示你根本恨这个孩子啊。你如果爱他，随时管教。我们读23章啊，13节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好，那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。那我想并不是说你要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就是说你要去准备一根杖来打他啊。那底下啊，这边是特别只是讲到我们需要管教孩子。那底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不要凭血气管的时候，我会提醒一些做父母的啊。就我们彼此提醒一下，但是在圣经圣经上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要管教。希伯来书12章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，如果不被管教，他说这个不是儿子，这是私生子，就不是你的儿子。 是外面来的，或是你不要的，或是你根本跟他没有感情的，所以你不管他。如果你跟他真是爱他，是从你来的，他是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不需要多说啊，我们自己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从小帮助他。我的父亲常常就跟我们讲，孩子从小就像一棵树一样，小的时候不扶正，等到他长大长歪了，你要去扶正他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他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因为他 always 是歪的。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真的要爱他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没有意思要叫我们做暴君，我们一定要爱孩子，要随时管他，那就是照着主的警戒来管教他们。所以这个施布尊啊，这个讲道王子，他有一次他讲道里面，他说他有一次到他外祖母家里面去啊，他发现外祖母家的苹果树，那有一颗苹果长在一个瓶子的里面，那瓶子的口很小，他就站在底下左看右看，他就看不懂这个苹果怎么进去的，因为那苹果不可能塞进去啊，那个瓶子在那边，那个苹果怎么会长在里面呢？根本不可能出来的。他看个老半天就是看不懂啊，到最后只好去请教他的这个外公外婆。那外公外婆就告诉他，他说那个是苹果还小开花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放上去了。放上去以后呢，它就长在这个范围的里面。当然，这个并没有任何实质的价值的，它只不过就是一个幽默或是一个好玩做的这么一件事啊。但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当孩子发展大了以后，你要把它再挤回到主的原则里面不容易。但你从小把它带在一个对的范围里面，让他知道在神的恩典、神的爱。在他可以的范围里面去过生活的话，他自己会过得很舒服。你将来要去管他，他非常自在，因为他这是他的地方，他知道这是对的地方。所以我们需要给孩子们画一条线。我想所有当父母的都知道，孩子到了一岁多开始，只要稍微他可以跟你沟通了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，他就是来 test 你的 limit。 他故意去摸摸那个，看看曾总会不会骂啊？要去摸摸那个，看看爸爸会不会注意啊？或是那个这个妈妈有没有看到？如果没有，他再继续再多一点，这是孩子们在 test 他的 limit， 还要知道我的父母准我做到什么地步。他不见得是坏心啊，弟兄姊妹，但是你如果容让他的话，他将来他连他自私，连他去欺负孩子，他打了别人，他抢了别人玩具，发现妈妈还是没管他，他知道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去抢别人的，所以他的 limit 又扩大一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等到他现在还小，等到他三岁五岁以后我再管他，那不可能。零岁到三岁是你打模子的时候，孩子的模子没有打好，你将来所有他就跟人待人接物，跟任何人在一起，他通通会出问题。那他将来回过头来，他会埋怨你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教孩子，孩子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，下一代又会影响到下一代。然后我上次看到一个统计资料，在16、17世纪，他们有人追踪两个家庭啊，从17世纪一直追踪到我们20世纪。那有一个是17世纪做一个大流氓的一个坏人啊，然后他去追究他的家庭。那么到了现在，一共生了1900多个人。那在1900多个人里面啊，有727个人曾经犯法，不管是坐监也好，不管是被法律起诉也好，他们关在监狱里面加起来的年日1300年。就是他的后代就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去。那另外一个家庭啊，那个 Jonathan 啊，那个 Edward Jonathan， 这个他的这个祖父的那一代，从那边算起，那传下来不仅仅 Edward Jonathan 他带进美国的大复兴啊，这个美国这个整个大复兴他带起来，他的这个后代里面那出现的啊，对不起，我看一下那数字啊，把它抄起来了，他出了186位牧师啊。然后86个当过美国的参议员 Senator， 大概有3位当过 Congressman， 然后有1位当过美国副总统，然后许多当到美国的大学校长。那同样的两个人，因为他自己的身教，他自己的家教，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。所以家教我们怎么带孩子，不光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也不光是我孩子的问题，是整个一路上会延下去的。那今天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在做，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否这个孩子教得好，或是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不幸福的家庭让我造成这个个性啊？但是当我们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，基督可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如果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为新的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更多来享受主的爱，那从我们这一代开始，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啊，如果在座有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里面啊，曾经在一个从小一个不太幸福的家庭里面，或是曾经受过伤害的里面长大起来的话，能好不好到我们这一代把它切断？ 那这些坏的习惯跟个性我们不要再继续传下去。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你虽然不在别人面前啊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讲一些批评论断的话，可是你在家里面，你关起门来，你所有的批评论断全部传给了后代，你让孩子们通通都在听。就我哥哥上次来这边讲道的时候，也跟弟兄姊妹举到有一个提醒。他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彼此相爱，我们都赞美，我们都在这里一起聚会。他说一上车，父母亲就开始批评弟兄姊妹了啊，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今天聚会不好，那个怎么样不好。那孩子从小，他们虽然不会去质问你，但是从小在孩子们心里面就会想说，我们在人前跟人后可以做两面人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在人面前是一回事，他回到家是另外一回事。就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小心啊！就我们在这里教育孩子，一定要教他们顺服啊。当他们学习顺服的时候，这个对他们一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啊。那至少主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啊。我想我们再继续看底下这个孩子第二件事情，神说要教他们孝敬父母。那孝敬父母是特别讲到他对父母的体贴啊，对父母的爱，跟对父母的感恩。那这个也是一种生命跟信心。那顺服不是要叫他将来赚钱给我钱用，顺服不是说我有事情要叫他，他一定要去帮我办事情。顺服让他培养他一种的信心啊，一种的生命，让他会主动的会去体谅父母，让他主动的会想要去爱父母，想要会去感谢父母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一个孝顺的心啊，一个孝顺的生命。那神说这样子的人，神一定赐福。先不管是不是世上长寿啊，一般的原则，神会把个人的福分给我们啊。那神在这里，神爱我们，神希望孩子不仅仅从小学会顺服，学会孝顺父母。所以这是我们给孩子的一个教导的两个基本的原则啊。那底下我们讲到我们做父母的啊，我想时间的关系，我也很快提一下啊。那做父母的，他说第一个，不要凭着血气去管儿女。为什么讲不要凭血气？因为我们在血气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比较不能够让他感受到我们真正爱他。不是说你不可以生气，你生气是为了他的错，你生气不要针对他这个人。所以很多的孩子从小被父母伤了志气，因为父母有的时候烦到一个地步，就说你不要来我面前，我看到你就讨厌，我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烦。我不晓得父母你们有没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啊？讲过这种话你就伤了孩子的心。你可以针对他的错就指出他的错，你不应该这样子啊！这件事情错在哪里，你不光管他，你要教他。圣经上为什么叫管教，我在中文讲得很好啊，这个不光是管他啊，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教他。然后我自己是会管我的孩子，我也是会打他啊，但我打他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，我不用棍子打他，我用我的手掌打他的手。我最常管他是叫他们罚站啊，骂他不行，罚站不行，我就打手心。打手心至少那个分量你知道，而且你不要打他头啊，不要打他嘴巴，因为这是可能会在你血气的里面造成遗憾。所以在93年的时候，屏东就有一个爸爸，就是因为女儿吃饭太慢，这个生气管他啊，就打他，打了这孩子三岁小孩子死掉了，这个是终身遗憾，不必要的，不必要的。所以孩子你管他啊，要管他，但是不要在血气里面管。而且要有节制，而且一定要让他知道为什么。那么尽量不要有 personal 或是一些过度伤到他的话语出来。我想这是我们父母亲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学。那sometimes呢，我们自己啊可能会犯了一点错，那么你真正明显的知道错，而且孩子也知道你错，我们做父母的啊，我想对中国人很难，对父母都很难，但是对中国人更难，就是要去跟你的孩子道歉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这个观念啊，但是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对他重要，因为你如果做错了而你硬是坚持硬是任性啊，你会让孩子从小对你没有办法服气。那另外一个造成的遗憾就是孩子会认为认错是一件丢脸的事，他这一辈子他不会认错，他就算错了他不会认错。所以我那天看到一个故事，我也蛮感动的啊。他说这个有一个孩子写他的爸爸，他说他的爸爸小的时候就是也会常常管他。他说有一次他爸爸这个管他管得很严啊，这个很生气暴怒啊。暴怒完以后呢，他就知道他爸爸很难过。他发现他爸爸很长一段时间坐在那里很难过。那过一下他爸爸来找他，抓着他的手啊。他的爸爸跟他讲，他说孩子，他说你知道 Daddy 从小没有爸爸妈妈，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怎样当一个好爸爸，他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来管你，他说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话太重了，他说我知道我可能也误会了你，那我请你原谅我好吗？你知道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哭了，他的孩子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子一个刚强，这样子一个让他害怕的爸爸居然能够这样子的谦卑，这样子的真实。他说他从那天开始，他从他心里面他配合他的爸爸，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爸爸，他从小虽然没有父母亲啊，他从来不知道怎样当爸爸，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当，但当他知道他父亲真的是爱他，他整个心被他父亲折服，从那天开始他从来没有违背他的爸爸。他说我跟我父亲成了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真正爱我，虽然他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管我啊，他不知道怎样带孩子，但是我知道他爱我。所以我看过那个见证以后，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弟兄写了一本怎么样带领青少年啊，他那本书其实写的不错，他说这个对不起我错了，他是对父母来说讲不出口的，但是他说神的儿女们需要学，当我们真的这样讲的时候，他让你的孩子知道做错事不是最大的一件事，做错不肯认错反而是不好，我做错了我就应该承认我错，那对待孩子来说是一件对的事，他将来在神面前，他将来在人面前，他自己会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。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一天到晚就跟孩子道歉啊，这个我们要学习做父亲还是要有做父亲该有的原则，我们尽量不要犯错，那如果你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在你儿子面前的时候，他都知道你错，我们应该说对不起 I'm sorry 我说错，所以 never say never 啊，这个对孩子不要用太强，用绝对，用那个含瓜性的话，你从来都不听话，你从来都不会把房间收好，弟兄姊妹这一类的话会让他们以后想说那我不要收了，我做了你也没看见，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不要上了他的自信，这叫做不要上了他的自信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，你要对他严，你要让他知道怕，但是你更要知道他你爱他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不要凭着血气啊。那第二件事情，圣经上讲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我想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的言教啊，不如身教，我们一定需要自己本身要有很好的榜样，你不可能一面将你掉的一个香烟跟你的儿子说你不准抽烟啊，你不要管你老爸做什么，我不准你做就是不准你做，我跟你讲你可以压得了他，但是他听不了，所以你自己本身必须一定要有身教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就会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啊。所以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啊，那个 Emerson 讲的，他说 Who you are就是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说 speak so loudly， 这个声音这么大啊，大到一个地步，他说 I can't hear what you are saying， 他说 Who you are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啊，这个声音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我已经听不到你嘴巴正在讲什么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身教远远大过我们的言教。那我非常敬佩我的父母亲，因为他们从小虽然没有直接太多管我们，但他们本身是一个榜样，从小在主的面前对神尊主为大，而光光这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孩子感恩不尽，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我的父母亲不是敬畏神，我们从小我们就不会想到要敬畏神，而如果事情不是 always 把主摆在第一位啊，你要去这个干什么就可以随便不聚会，就可以随便这个不管神，孩子从小看到眼泪，你跟他讲要爱神要干什么他听就是了，但是不会对他造成 impact，你自己本身是一个敬虔的人，孩子从小他就受到你的感染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啊，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爱他，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我们爱主。所以不要说我今天讲完道以后弟兄姊妹觉得孩子最重要啊，所以回到家聚会不聚了，经不读了，天天跟孩子在一起，你要在孩子的面前活出你敬虔的生活，你每天不读经，你怎么可能管你的孩子说你每天要读一张圣经？所以我刚刚讲的三弟兄三姊妹，他们很宝贵的一个点，他们早晨起来一定全家一起半个小时20分钟陪着孩子一起读一张圣经，他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，然后孩子们去上学，他说孩子可以早睡半小时，你不需要让孩子那么晚睡，孩子早睡让他们早一点起来能够有20分钟，让他们知道一天开始在神面前开始，所以他们从小就这样教他，每天早上孩子一定读完经才去上学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都是我们榜样啊，我们该学。你自己在家里面，你对神的态度啊，你对妻子的态度，将来孩子对妻子的态度，对神的态度， 通通都会受到你潜移默化。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哈，这样子呢，我自己也是在主的面前常常很惶恐。我这两天再去读这些东西，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真的觉得，我一方面在这里为了两个孩子，我感谢主，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享受啊，他们真的像小天使一样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又觉得责任很重，因为他们面对的世代比我们这个世代更严重。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代比我们上一代又是更黑暗，对不对？夜越来越深，我们怎么帮助孩子，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刚强，有一个正直的生命，能够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，能够去面对世界的污染，这是我们今天在做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另外，借着孩子常常提醒我们，孩子乖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爱他，我们更知道神爱我们，我们的爱跟神爱我们的爱不能比，对不对？我们孩子伤我们，那我们伤神也是不能比，所以我们要彼此借着孩子也在我们身上像一面镜子一样来提醒我们。那我们一同来带孩子，让孩子们从小长在神的家中啊。所以不仅仅要有身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言教啊。要照主的话，要照着主的警戒来养育他们。那圣经上也有几个很属灵的人，像撒母耳，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虽然他很有身教，但是并不是代表说身教大于言教，并不是代表不需要言教啊。所以还是要教导孩子，我们爱主可以，但是不要忘了孩子，要教他们。所以撒母耳的孩子不好，大卫的孩子不好，这都是属灵伟人啊，但是孩子不好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，我们爱主根基啊，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学习要去教导他们。但是所有的事情离不开的就是真正的爱他们，真正的爱他们。所以在西班牙有一个小城，有一个青少年有一天跟他父亲两个，这个他父亲管他管得很重，他父亲就说我不希望再看见你还是怎么样，生平大概那个孩子非常受伤啊，孩子就跑出去了，那个孩子叫 Paco 啊。那孩子出去了以后，这个父亲在就后来心里面就很难过啊，他后来想到孩子对他的重要，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一张很大的 post 啊，他就写说 Dear Paco come home， 他说 I love you， 然后他说这个希望明天早上跟你在这里相会。他就把这张这么大的 poster 带到他们那个 town 那个 downtown 啊，一个最大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或者什么，他就贴在门口上。他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到那边去，他发现有七个叫 Paco 的孩子都在那里等。对一个爱的呼召，这么多离家的孩子，他们心里面都盼望他的爸爸妈妈还是爱他，还是要他回去。那天贴出来七个叫 Paco 的孩子站在那里等，盼望说那是我的父亲，我希望我的父亲虽然管了我，他还是爱我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在座许多的人，也许你没有孩子，也许你有孩子，也许我们的父母还在，有的我们父母已经去了，但父母亲还在，我们希望我们知道父母永远爱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常常纪念到父母亲的心，知道他们的需要，我们要学习爱我们的父母，孝顺我们的父母，我们才可能真正的爱神，来顺服我们的神。同样的，对我们自己手中的孩子，我们一方面享受他，一方面要知道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世界太可怕了，为着爱他的缘故，为着主的缘故，让我们开始管他，也让我们开始爱他。